世纪邮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今天的今日话题节目。中讯呢在休假，所以今天我们请这个于浩来代班。于浩，你好。
哎，高大哥好。
好，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这样一件事哈，这个在星期天刚刚过去的这个星期天呢，法国进行了第二轮的国会的投票啊。那么在第一轮投票当中呢，法国的极右派的这个联盟啊，叫国民联盟呢，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啊，获得了31%以上的这个投票。所以呢，人们就期待着有可能这个极右派呢恐怕会进入到那个法国的主流政坛啊，看看第二轮投票是不是可以势如破竹的来依然获得更多的这个选民的支持。结果没有想到这个预期呢落空了啊，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把这个法国的竞选的形势以及未来的这个政局的变化呢跟大家稍微的来聊一下。
嗯，法国的选举啊，可能跟我们觉得跟美国很远啊，但其实跟美国是很有关系的，因为整个世界局势潮流啊，我们都看出来现在在很多地方除了英国以外啊，很多地方都出现了这个右翼啊开始比较掌势的，比较能够得到民众的支持，而左翼呢就以美国为例吧，其实是内部出现了很多很多的问题。那么对于不太了解法国大选情况的人啊，我们稍微做一下简单的介绍。法国这次选举呢，不是选总统也不是选总理，它是下议院的这么一个选举，一共有577个席位。那么这次呢，他是按照惯例啊，是选了两轮。为什么要选两轮呢？是这样的，就是在选这些议员的时候啊，这第一轮呢，你必须要满足两个条件，你才能算是当选这个下议院的一个议席。哪两个条件呢？第一个条件就是你必须得是绝对多数。如果咱们只是以，就是说，当然这选票上你可以选很多人，但是如果你只选一个人的话哈、啊，咱们以选一个人的为例的话，就是说你得。1000张票里边，你得500张以上的票，你这是绝对多数，那么你这个才能够当选，这是第一个条件。同时呢，要所有的选民，不管投票没投票啊，所有的这些登记的选民呢，你得达到25%。那就是说，如果假设一个极端情况，投票率低于25%的话，因为很多这个民主国家投票率比较低，那么就没有人可以当选，你就是拿了所有的投选这个投票的人250张票的话，你也选不上。那么第一轮选举呢，就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就是右翼的这个兴起啊，有很多人去投他们，但是呢，他们因为并不是所有人都满足了前两项条件，所以呢，他就得进入第二轮选举。那么什么样的人进入第二轮选举呢？就是说你第一轮呢，你没有拿到绝对多数，但是你超过了所有登记选民的12.5%，那么剩下的所有这些人，你就进入第二轮选举。我这么说可能大家觉得有点抽象啊，咱们举个例子，如果有法国啊，一共有1000个登记选民的话，那么有4个人选举，张三李四王二麻子啊，这4个人，那么假设啊，你只这张票只能选一个人的话，咱们第一轮选举，如果张三得了451张票，李四得了131张票，这王五呢得了129张票，麻子得了89张票，这样算起来啊，总投票的数啊是800张票。那么张三第一轮肯定当选了，因为他这个451张超过了800的一半，而且呢，他也超过了所有的登记选民1000个的25%。那么剩下就是李四和王五这两个人呢，因为超过了这个总登记选民的12.5%。所以呢，他们可以进入下轮选举。下一轮里边呢，因为已经有人当选了，所以他们的得票可能会高啊，可能会低。因为高的话呢，就是说大家再继续投票；低的话呢，就是说哎，大家无所谓了，那就随便投。那么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第二轮呢，这李四和王五呢，一个人得了5张票，一个人得了3张票，再得5张票呢，可能就进去了。或者是选民会突然的觉得，哎呦不行，我不能够让某些人进去，投票率可能会大幅提高，可能会。出现比如说这个李四得了800张票，就比上次投票的还多，然后呢王五得了100张票，一共有900个人投票，那这样的话呢还是李四当选，这个是大致的法国的一个选举方向。
嗯，对，其实呢，有一个刚才你说的稍微会引起误导哈，就是说这个选区里头有可能是四个人，选，但是他每一个选区呢只能选一个人出来，所以当有一个人得了超过50%的选票的时候呢，那这个人就在第一轮就当选了，所以这个选区就没有第二轮投票了啊，就这样。
嗯。
那么如果在这个选区里边的四个人都没有超过半数的话，那么超过就得票率在12.5%以上的，不管有几个候选人，全部进入到第二轮的决选。第二轮决选呢就不管了，不管你是得多少了，反正得票最多的那个人当选啊，大不就是这么个情况。那么这个呢，就人们就感觉，哎，如果要是按照第一轮投票的情况来看的话，那么极右派的这个国民联盟应该得到差不多300张左右吧，我看他那个分析是260张到310张这个之间啊，这都算是正常。但是呢，马克龙还有这个极左的这些就是联盟吧，他们这些政党呢，就在第一轮投票完了以后呢，在这个民众当中呢，他们就宣传这样的理念，就是说千万不能让极右翼上台啊！于是呢，他们在自己的党内呢也做了一番动员，就是说，如果要是在比如说有六个人，在进入到第二轮选举，有两个是本党的这个就是这个候选人吧，那么他们就动员那个排名在第三的那个得票率只有第三或者第四的，您就赶快自动放弃吧。你如果放弃了以后，不是党内就不会有分票了吗？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差不多，法国的577个选区里头，据说是有差不多100多个啊，将近200个，议员呢，就因为不是议员，就是他们的候选人呢，就为了这个原因呢，他们就放弃了，在第二轮投票，他们主动把自己的名字等于是从那个选举名单当中给撤下来了，这样一来的话，不是就集中了选票了吗？所以呢，在这次的决选当中呢，那个极右的联盟啊，就是这个国民联盟啊，极右翼的这个组织呢，他们的得票非但没有得到近300票，只得了差不多140多票啊，差150票，咱们就说150票吧，就只得了差不多一半左右。于是他们就从原来的众望所归，以为他们可能会获得第一大的政党的这个情况，获得最多的下议院席次的这个情况，一下变到第三名了。那个极左翼的联盟反而是变成了这个第一大啊，得票率最多的这么一个联盟。然后马克龙所属的中间派联盟呢是获得第二多，极右翼呢就获得了最后啊，就获得三大政治派系当中呢，他们是属于垫底。不过他们获得了140多个席位呢，也是就是自从他们成立以来最好的成绩了啊！以前是非常边缘的，从几个席位开始啊，逐渐的变成几十个，现在已经进入到140几个了。所以，在这个昨天的前天的投票之后呢，他们的那个党的算是领袖吧哈，政治领袖，当然现在他已经退出了，把整个的这个这个国民联盟的就是基本上的日常运作呢，交给另外一个他的门生啊，28岁的那个Bordella。他自己退居二线，不过他仍然是等于算是这个掌门人啊。他呢就说了，这次选举好像中间派和左派呢联合起来做，就是利用这个游戏的规则，利用选举方面的规则呢，等于联手狙击了这个极右派、
啊，
哎，让他们就是很多的原来可能可以当选的人呢，纷纷落马，纷纷落选。但是他说，这个潮流，这个趋势呢是向上的啊，只不过这次的潮不够大，没有把我们拱上第一大党的这个宝座。但是呢，这个趋势还在，下一次也可能浪头更大一点呢，他们就冲上去了。
嗯，
那好，
这个
来你说，
对，简单介绍一下，就是这个左派啊，我们可以看到左派和这个左肩左中偏中的这个这一派呢。绿党、共和党，绿党得35席，共和党得了10席。共产党，对不起，共产党得了10席，法国有共产党。然后法国不屈是75席，包括他们还有社会党，还有马克龙的这个复兴党啊，这个他们一共这个左中这两派啊，一共是188席，加了161席。这个右派呢，现在是得了142席，有人说你这不对啊，这不到570席是， 法国的政党联盟太多，但是总体来说呢，就是右派没有像媒体预期的那样大获全胜，甚至达到一半的议席，而还是左派和中间派获了绝大多数的席次。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今日话题的节目。这个法国的总统不是总统了，应该是议会的选举呢，在星期天的时候啊，7月7号呢，就等于是第二轮决选就结束了。那么现在是极左的左翼联盟呢，获得了第一大党的称号啊。当然，它这里头有若干个小的政党组成啊，算是一个联盟。那这个马克龙啊总统所他所领导的这个中间派的这个党呢，是获得第二啊。那么极右派的国民联盟呢，是获得第三。但是在议会的席次上是这样。那么在组阁的方面呢，大概也是应该要按照党派看看，就是说联盟的党里边呢，大概有占多少名额啊，进入到这个内阁当中去。现在要想组阁由谁来组，目前还不清楚，原因是这个人呢要由总统马克龙来指派，所以呢他有可能是选极左翼里边的人，也有可能是选他自己领导的中间派的这个里边的人。但是不管谁组阁，你想要真正的来执行你的政策，推行你所颁布的一系列的这个法令和政策的话呢，必须要由议会当中的多数支持才可以啊，否则的话你等于是令不出门啊，你没有办法进行推进啊。所以呢这个人选目前还不知道，恐怕还要过几个星期吧才能知道，因为刚刚进行了这几个月的非常紧张的这个议会选举之后呢，民众也好，政客也好，大概也需要稍微的休息一下，相互之间呢，可能各个派系之间呢，还有一些幕后的讨价还价呀，因为组成什么样的联盟，政治理念到底合不合等等，确实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哈。因为法国的政党和美国的差不多，就是说这三大派，左中右这三派政党谁都看谁不顺眼，在政治立场上尽管有的比较接近，但是所谓的接近也是有分歧的啊。所以呢他们在政治理念上，在意识形态上，在各自推行的纲领上头呢都是有分歧的，而且个人还有恩怨啊。所以呢双方看不顺眼，极左派的那个联盟已经放话了，说他绝不会和那个中间派的联盟结盟啊，组成这个中左的这个联合政府。所以你看，这个马克龙现在也是在挠头呢。
哎，这个我们看一下法国的历史啊，其实上一次法国在总统就是搞这样的选举啊，就是豪赌一下，觉得你好像大家还是应该支持我的锅嘛，所以想提前这个选举这个下议院，然后希望自己的党派能够获得更多的席次。这个上次发生的是1997年，而且呢结果跟这次一样也是惨败。当时的法国总统可能大家不知道有多少人还记得啊，叫希拉克。那么他当时呢就是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就是他所不在的这个政党啊，取得了绝大多数席位。那个时候呢就是社会党，就是偏左的。社会党取得了255个席位啊，当年这个社会党还是非常势头很旺的。那么现在呢，马克龙的支持率多少呢？26%，我看比拜登也好不了多少，甚至还不如拜登，
还不如拜登，对。
这一次呢，你想啊，这个2022年的投票率啊是46%，就是法国人还有一半多的人呢不去投票，觉得也还可以。但是这次投票率67%。这是1997年以后的最高的投票率了，我们刚才说97年的时候，社会党得到了255个议席，那个时候的法国总统是希拉克，大家可能不知道希拉克是哪个党的啊？这个法国政党比较复杂，希拉克在1962年以前是法国共产党的，那么后来呢，他又转战了几个联盟，包括共和民主联盟和共和民主人士联盟啊，这两个联盟他待了差不多10年左右，然后又去了保卫共和联盟，待了20年。人民运动联盟又待了10几年，后来呢，在2017年，他在后来2年啊，当了共和党，这算是共和党这么一个党派，然后没2年他就下台了。但是1997年的时候呢，保卫共和联盟失去了多数席位，就像现在一样，马克龙也不是多数席位，他提名了谁呢？他提名了当时获得席位最多的这个社会党的 若斯潘应该是让他当了总理。在前段时间我们还预测说很有可能啊，这次如果要是法国的极右派，那么就是勒庞这个妇女两个人组的这个党派啊，如果要是当选的话，那么法国很可能出现一个28岁的总理啊。但是这次看起来啊应该不太会。为什么？因为我们看到左翼联盟右翼一直在批判啊，说左翼联盟耍了个花招。这个不是说竞选的花招，我觉得更多是对人民耍了一个花招，让你没得可选。那么我们本来这个两个人都是同属于左派的，但是呢我退出来了，那我就等于说牺牲自己，让另外一个人能够有更多的选举被选举的机会。对于右翼来说呢，就是你剥夺了人民的这个声音，所以右翼对左翼是极度的不满。而像刚才这个高大哥说的啊，这个马克龙在上台以后啊，这个拳打左派脚踢右派啊，他其实是非常看不上左派里边的。其中左派里边有一个很有代表人物的代表性的这个人物叫做梅朗雄，那么他呢叫做他这个党叫做法国不屈党。其实有人就说了，说正常情况下我根本就不会给投过这个党，因为他们觉得这个党太左了。可是呢他们又非常不喜欢这个右派的这个党，所以在没得选的情况下呢，他们就选了左派这个党。如果我们要是以历史来看的话啊，有可能这个总理呢会出自于左线阵营，但是左线阵营这次给出了一个非常强硬的这个宣言，说我们不打算和总统谈判，就是你必须得任命我们这样的人，因为我们在一起里边多。原因是什么呢？如果要是这个总理任命的不好的话，那么下一会如果对总统提出了不信任案的话，那可能又会引起法国的一次政治上的一个动荡的局面。
嗯，对。所以这个法国的政治非常有意思哈，就是说它的这个政治体制的设计呢是不太容易妥协的哈，就是各派呢自己干自己的事儿，所以呢妥协比较困难。那么为什么今年的这个就是议会选举的投票率比2022年要高出这么多呢？它是这样子哈，就是说在法国的政治体制当中呢，它设计是这样子的，就是每次的议会选举呢它都是跟在总统大选之后，就是总统大选结束几个星期之后呢就是议会的选举。所以人们都认为说一般来说啊，总统获胜的那个政党在议会选举当中呢基本上也会获胜啊，所以呢人们就认为说既然这都是已经恨不得是先决条件或者说已经预定好了的，那我再投票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改变不了现状，所以呢大家投票的意愿并不是特别高啊，原因就是认为自己改变不了。可是这次大家别忘了，这次是因为极右翼的这个国民联盟在欧洲议会选举的时候大放异彩，获得了很多的这个票数，突然崛起，异军崛起。所以呢这个马克龙他宣布提前进行这个国会选举了，于是就出现了这个7月7号的这个选举啊，6月30号、7月7号两次。那么这样的话人们就认为说，哎呦，那这个选举可就有意义了，因为这个选举可能是一个就是像一个公民就是一个全民公投一样的哈，就是对马克龙的这个执政要进行一个投票。所以你看这次67%的，我估计可能还超过啊，67%的这个投票率，非常的高，大家都认为说哦，我这票投出去以后是有用的，因为三大政党现在没有一个过半数，所以呢这张票投出去以后呢可能是表达自己的一点这个意愿吧。那在法国非常有意思，在上一次的总统选举当中勒庞差点在得胜啊，所以呢在最后的总统大选的时候呢法国的民众退了一步，这次呢又是啊在议会选举当中呢差点走到这个边缘，让右翼的那个极右派当选，但是后来呢又退回来了，没有让他们成为议会的第一大党。所以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呢，就是法国大部分的民众啊恐怕还是对极右翼的他们的这个理念也好政策也好还是心有疑虑的哈，不太愿意让他们一下子就这个走到权力的中心上去，因为极右翼给人们太多的不好的回忆了，从二战从纳粹那时候就开始哈，所以人们一想到极右翼上台的话可能心还有心有余悸哈，再加上说万一即使他不是 像以前那么强硬的这个极右翼，可是问题人们还是怕他上台以后呢，可能会造成或者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混乱。那么这个社会当中还是大家还是怕混乱哈，所以呢，就最后呢还是决定退一步吧，不要让右翼一下子就上台。于是就出现了这个礼拜天的这样的这么一个选举的结果，其实确实也还是挺有意思的。